共产党在中国，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今天的标题是土改何以非要杀人。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农民手中及地主手中转到多数农民手中及贫下中农手中。这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六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运动。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70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中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1956年九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我们可以看到，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党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中共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阶级斗争。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左派保守人物于全玉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的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阶级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 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不管于全玉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 8%， 农民总人口 10%。 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 3%， 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来。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于全玉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粪箕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于全玉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丰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谷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就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子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丽在带刺的红玫瑰谷大存陈渊禄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在土改中杀地主啊，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那完全不问青红皂白。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早在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 是中共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泽东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呢，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运动，这种流血的农民运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说这一点呢，就是毛泽东个人对中共的这种土改啊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共呢，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呢，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呢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呢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呢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呢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产党是打土和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呢，毛泽东他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说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啊在恐惧和紧张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制的对象。说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啊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北京知春杂志主编胡平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条因素呢，那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它造成一种反过来的形式，使得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得原来的那个上层的呢把它压到下层去，他就在农村就有这个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他这个也是巩固政权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共土改的目的并不是他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90% 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的、逐步的而又积极的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为什么中共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北京知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我想他要出于这个政治权谋的考虑，也要他们那种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呢，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就是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产党领导人或者共产党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我们是来骗你们，他觉得这是革命阶段呢和不断革命的相结合嘛，那目前是要先走第一步，所以他们很多主观上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在诚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党的干部他当时并没有一种在哄人骗人的那种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的这么做下去，他们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呢，从这个实际的政治这个权谋上考虑呢，那当然他也知道，在最初如果你说分土地，这个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你如果一下子就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农民来说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党那个像毛泽东提的口号都是打土豪分田地嘛，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相当的这个吻合之处，所以对当时来说，他觉得组织他的阶级队伍是有他的好处的。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成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中国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正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 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三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中共当时说，地主富农三年后改变成分，使农村中三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三十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三十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致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中共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因为共产党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呢，他是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因此在他的理论中呢，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这个地主啊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产党这个统治存在的一个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就可以永远的来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啊，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国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左派保守人物于全玉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国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然而当今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国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中共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所谓的集体。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土改对中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啊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中共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呢，这个就是政府的。那么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说他们可以随便的征地、拆迁，随便的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的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呢也就形成了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他是愈取愈多，农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直对中共他是有好处，对中共的各级官员都有好处，因为他把土地收归国有者，收归了中共党有，对他们的这个统治，对他们那个任意的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是十分便利的。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呢，他要再把它收回来，而他收回来的是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说建立公有制啊，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农民呢，第一次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呢是被收地，最后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一个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写道，我出生就是雇农，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胜利后可以分田地，后来土改了，愿望实现了，但没过多久又给收回去了，一直没想通，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大饥荒，更想不通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